站在2025年的岁末回望，中国经济仿佛置身于两个平行的时空之中。对于依然习惯于阅读官方红头文件和收看晚间新闻的人来说，这一年似乎是充满韧性与胜利的一年。官方统计数据勾勒出一条平滑向上的曲线，不仅完成了既定的增长目标，还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展现了惊人的定力。然而，对于身处市场一线的企业家，在收缩的资产负债表中挣扎的家庭，以及试图透过迷雾看清方向的全球投资者而言，2025年的体感却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寒意彻骨的体感温差，是宏观叙事与微观现实之间前所未有的撕裂。顶级智库荣鼎集团在其最新发布的重磅报告《中国经济去伪存真的2025年》展望未来的2026年中，将这种撕裂定义为一种必须要面对的结构性错位。荣鼎集团是一家在中国跨境并购界赫赫有名的美国盈利性智库。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张向臣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曾引用过他针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数据。在研究中国经济领域，荣鼎集团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对过去一年经济数据的复盘，更是一次严厉的警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去伪存真时刻。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评估2025年的真实状态，那么对于2026年的所有展望都将建立在流沙之上。2025年的中国经济是一场令人困惑的数据，罗生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达到了 5.2% 左右，全年的官方增长目标 5% 左右已成定局。在这一途径中，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升级稳步推进，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在填补房地产留下的空白，宣传口径反复强调逾期管理和经济韧性，试图向市场传递信心。然而，荣鼎集团通过独立且多维度的算法，包括对实物工作量，如货运量、发电量、税收收入、企业利润，以及并未公开调整的底层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2025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极大概率仅处于 2.5% 至 3.0% 的区间，甚至在某些极端的季度更低。这两个数据之间的鸿沟不再是统计误差可以解释的范畴，它揭示了更为深刻的系统性问题。为什么在官方 GDP 高歌猛进的同时，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宏观现象？首先是信贷的冰封。这一年，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创下了历史新低，企业不再借贷扩张，而是在极力偿还债务。其次是通缩的阴霾。无论是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的长期负增长，还是剔除食品能源后的核心 CPI 的疲软，都在诉说着内需的极度匮乏。最后是财政的窘境。地方政府在保运转与化债之间左支右绌，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下半年几乎归零。荣鼎的测算显示，这种长期的数据美化导致官方名义 GDP 总量与实际经济规模之间存在约 11% 的巨大缺口。这种认知错位在2025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宏观数据向好、微观主体较苦的奇特景观。荣鼎集团报告的标题使用了 right-sizing 一词，这是一个在商业管理中常用于描述企业裁员或精简架构的术语，但在评估国家经济时，它被赋予了双重且深刻的含义。首先 ，right-sizing 意味着对经济规模的物理重估。中国经济的实际体量并没有官方宣称的那么大。承认这一点并非是为了唱衰中国，而是为了回归常识。一个依靠债务驱动，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正在经历痛苦去杠杆的经济体，其增长速度自然会回落到与生产率相匹配的水平。承认 2% 或 3% 的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而非失败的证明。其次 ,right-sizing 意味着市场预期与政策逻辑的回归现实。长久以来，无论是跨国企业的在华战略，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亦或是家庭的购房计划，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将永远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一假设之上的。2025年的残酷现实迫使所有参与者必须进行预期校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只有承认经济已经放缓，才能出台精准的对症下药的政策，而不是继续依赖低效的基建投资来粉饰太平。对于投资者而言，必须接受一个增长更慢、竞争更激烈、利润更薄的中国市场，并据此调整估值模型。正如报告所言，由官方数据构建的虚假安全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基于荣鼎集团的详尽数据与逻辑框架，本期视频将剥茧抽丝，穿越迷雾，还原2025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切片，并展望2026年的风云变幻。 为何上半年的短期繁荣会迅速演变为下半年的断崖式下跌，揭示出口抢跑与财政退坡背后的逻辑。当房地产深不见底，基建无米下锅，制造业陷入内卷，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增长模式是如何崩塌的？在通缩阴影下，为什么居民不敢花钱？以旧换新的政策为何只是杯水车薪？在内需不振的背景下，进出口如何成为了这一年唯一的救命稻草？而这种万亿美元级别的顺差又如何激化了全球贸易矛盾，为2026年埋下了巨大的地缘政治雷管？最后，站在2026年的门槛上，在特朗普 2.0 时代与全球贸易围堵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还有哪些政策弹药？是在沉默中爆发进行结构性改革，还是在惯性中继续滑向停滞？荣鼎集团的报告指出，2025年的中国经济实质上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半场拼接而成的，上半年的虚假繁荣与下半年的回归冷寂。理解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剧烈反差，是看穿全年 5.2% 官方 GDP 增长迷雾的关键钥匙。2025年的开局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市场，甚至一度让部分乐观主义者误以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周期的底部。荣鼎集团的数据分析表明，这种短暂的活跃并非源自内生动力的修复，而是由两个不可持续的短期因素人为催化的结果，出口抢跑与财政脉冲。2025年上半年，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一度创下新高，这并非因为全球需求突然爆发，而是源于恐惧。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以及特朗普 2.0 关税威胁的阴云密布，中国出口商和全球买家达成了一种默契的惊恐，在关税大闸落下之前，尽可能多地把货物运出去。这种抢出口行为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却在第一、二季度制造了异常亮眼的贸易数据。工厂加班加点，物流全负荷运转，这种由地缘政治焦虑驱动的生产活动，在统计报表上被完美的记录为强劲的工业增加值。与此同时，政策层面在年初也并未袖手旁观。为了确保开门红，财政政策在2025年上半年保持了扩张态势。荣鼎集团的测算显示，上半年的广义财政赤字实际上为经济贡献了约 1.4% 的正向增长脉冲，加上大规模推行的以旧换新政策，涵盖汽车、家电及工业设备，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强行撬动了一部分耐用品消费。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拖住了数据，让一季度的 GDP 看起来颇为稳健。然而，这一剂强心针并非治愈良药，药效一过，副作用便随之而来。转折点出现在第三季度，随着夏季的结束，支撑上半年经济的几根支柱几乎在同一时间崩塌，中国经济迅速滑入寒冬。荣鼎报告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支撑要素的同步撤退。最大的变数来自财政端，下半年中央政府的政策重心发生了微妙但决定性的转移，从刺激增长转向了防范风险。随着几万亿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落地，地方官员的 KPI 从上项目变成了化瘾债，资金的用途变了，原本用于铺路架桥拉动 GDP 的钱，现在被用来偿还拖欠工程款和置换高息非标债务。在会计账面上，这或许降低了金融风险，但对当期 GDP 的拉动作用几乎瞬间归零。荣鼎数据显示，下半年的财政脉冲迅速转为中性甚至负面，地方政府支出增长停滞，实际支出增速扣除通胀后甚至出现萎缩。更为寒冷的信号来自金融系统。2025年下半年，中国的新增信贷数据多次不及预期，甚至出现单月社融增量极度萎缩的罕见景象。这不是银行没钱，事实上银行间流动性充裕，而是实体经济不想要钱。企业端在利润率微薄、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借钱扩大再生产等同于自杀。居民端房地产预期的彻底逆转，让家庭部门忙于提前还贷而非举债消费。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典型特征在下半年全面显性化，任凭货币政策如何降准降息，信贷传导机制依然处于失效状态。最令人震惊的数据异常出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荣鼎指出，下半年官方公布的 FAI 增速与底层的物理活动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背离，在房地产投资降幅超 10% 且依然深不见底，基建投资受制于资金到位率的情况下，官方依然维持了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叙势，但微观层面的水泥发货量、重卡销量以及工程机械工时数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实际的投资活动在下半年可能已经陷入负增长。面对上半年虚火与下半年实冷的巨大反差，2025年全年的官方 GDP 数据预计 5% 左右显得尤为刺眼。 荣鼎集团在报告中花费了大量篇幅，破解了这一数据背后的统计学魔法。核心的魔术在于 GDP 平减指数。简单来说，名义 GDP 等于实际 GDP 加价格变化。当名义 GDP 增长以现价计算非常疲软时，如果统计局采用一个极深幅度的负平减指数，即假设物价大幅下跌，就可以在数学上推导出较高的实际 GDP 增速。荣鼎指出，2025年中国官方隐含的 GDP 平减指数长期处于负值深水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缩现实，但其调整幅度似乎不仅是为了反映价格，更是为了凑出 5% 的实际增长目标。为了绕开统计局的黑箱，荣鼎构建了一套基于物理指标的独立验证模型。第一，货运量。2025年全年的铁路和公路货运量增速微乎其微，与 5% 的 GDP 增速完全不匹配。第二，企业税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名义 GDP 增速，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除非企业的盈利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崩溃式下滑，虽然这也确实是部分事实。第三，进口数据。作为世界工厂，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强劲增长，必然会带动大宗商品和零部件的进口。然而，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进口量在2025年下半年表现极其疲软。综合上述分析，荣鼎得出的结论是残酷的。2025年并非如官方所言是稳中有进的一年，而是一个总量停滞、结构恶化的年份。如果剥离掉上半年的出口抢跑水分和统计层面的平减指数修饰，中国经济在下半年的实际运行状态可能已经接近零增长甚至轻微衰退的边缘。这种宏观上的失速直接导致了微观主体企业和家庭痛感的加剧，而这一切都在为投资引擎的最终熄火埋下伏笔。如果说2025年上半年的经济还勉强维持着一种虚假的平衡，那么投资引擎在下半年的彻底熄火则是打破这种平衡的沉重一击。长久以来，中国经济被视为一台由投资驱动的超级机器，无论是房地产的造富神话，还是基建狂魔的钢铁洪流，亦或是制造业的产能扩张，都是这台机器轰鸣的证明。但荣鼎集团报告近乎冷酷地指出，2025年这台机器不仅是卡壳，更是经历了核心部件的解体，这种解体超越了周期性的波动，而是历史性的崩塌。数据显示，中国正在痛苦地经历投资占比的强制收缩，这个过程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重估和资本形成能力的枯竭。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关于触底反弹的所有幻想都在2025年彻底破灭了。2025年的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相比2021年的历史峰值累计下降幅度超过了 7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屋建设规模在一夜之间倒退回了2000年代初的水平。这是一个物理层面的巨大空洞，曾经遍布全国的塔吊和工地如今大面积消失。销售端和拿地端同样惨淡，同比降幅均超过 20%。 即使是此前表现相对坚挺的一线城市核心区，在2025年也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这一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并非没有努力，首付比例降至历史最低，限购政策全面取消，房贷利率不断下探，甚至推出了白名单机制，试图为开发商输血。但荣鼎报告犀利地指出，这些政策全部打在了棉花上。为什么？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流动性，而在于资产负债表。随着房价的持续下跌，2025年许多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已回调至2017年甚至更早水平。家庭部门发现手中的资产在缩水，而负债却刚性不变。这种财富效应的逆转导致了教科书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人们唯一的念头是还债而不是买房。房地产的崩塌不仅仅是行业的危机，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干了上下游的活力。家具、家电、装修、工程机械，所有依附于这条产业链的行业在2025年都失去了最大的订单来源。在房地产倒下之后，官方曾寄希望于制造业能接过增长的接力棒。2024年这一策略似乎还奏效，但在2025年这根接力棒掉在了地上。荣鼎报告捕捉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政策转向。过去地方政府为了 GDP 不惜一切代价招商引资，导致光伏、锂电池、电动车等新兴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到了2025年，这种恶性竞争导致全行业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怪圈，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了遏制这种自杀式的价格战，北京在2025年不得不发起了一场反内卷运动，开始行政性的限制盲目扩产。 这一政策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在数据上是痛苦的。结果是制造业投资增速断崖式下跌，从2024年的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2025年下半年的微增长，荣鼎估算其实际增速仅为 1.9% 左右。除了政策限制，更根本的原因是企业不敢投了。第一个原因是贸易战阴云，面对欧美即将落下的关税大棒，现在扩建出口导向的工厂无异于豪赌。第二个原因，利润率归零， PPI 的长期通缩意味着出厂价格持续下跌，企业在微薄的利润甚至亏损面前，首要任务是活下去，而不是买设备。当房地产和制造业双双哑火，按照传统的中国剧本，此时该轮到基建救场了。但2025年的剧情走向了反面。荣鼎报告指出，2025年基建投资的疲软并非因为没有项目，而是因为没有钱。虽然中央发行了特别国债，虽然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依然庞大，但这些资金的最终流向发生了本质变化。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高指令下，绝大部分新增资金被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也就是借新还旧，去填补城投公司多年积累的窟窿。这在金融账面上是必要的排雷，但在实体经济中意味着没有资金转化为水泥、钢材和工人工资。数据不会说谎，2025年全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长几乎停滞，仅为 0.6%。 剔除刚性的民生支出和债务利息支付，真正投入到基建项目上的资金实际上是大幅萎缩的。我们在2025年看到了大量基建项目的延期、停工甚至是烂尾，曾经作为经济稳定器的基建，在财政枯竭的现实面前变成了一个无法启动的生锈引擎。投资的崩塌最终在金融数据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荣鼎报告将2025年的信贷环境描述为一场流动性陷阱的预演。2025年 M1 狭义货币增速持续为负，与 M2 广义货币形成了历史罕见的巨大剪刀差。这意味着虽然央行在不断投放货币，也就是 M2 增长，但资金并没有变成企业的活期存款去参与经营活动，表现为 M1 萎缩变成了死钱，沉淀在银行的定期存款里空转。荣鼎通过计算发现，虽然名义贷款利率在下降，但由于物价水平 GDP 平减指数是负的，中国经济承受的实际利率依然高得惊人，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已经跌破了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理性的企业都不会借钱投资，任何理性的家庭都不会借钱消费，结论是毁灭性的。2025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下新低，这不仅是金融体系的空转，更是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选择彻底躺平。至此，2025年中国经济的投资版图已经清晰，房地产深陷泥潭，制造业被过剩和贸易战逼停，基建被债务锁死。这台曾经轰鸣了30年的增长引擎，在这一年终于在结构性矛盾的重压下发出了一声沉闷的熄火声。而引擎熄火后留下的巨大动力真空又将由谁来填补？投资引擎熄火，房地产退潮，按照经典的经济转型剧本，这本应是消费闪亮登场的时刻。理论上，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和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理应成为托举经济的新支柱。然而，2025年的现实却给了这一期待一记响亮的耳光。荣鼎集团的报告以详实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尴尬的真相。中国并没有迎来期待中的消费反弹，而是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消费冻结。虽然财富效应确实受损，但并不仅仅是老百姓手里没钱了，而是由于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性，使得储蓄成为了压倒消费的生存本能。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保持了正增长。但在荣鼎集团看来，如果剥离掉价格因素和政策短期刺激的水分，真实的消费复苏极其微弱。荣鼎测算2025年全年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增速仅为 1% 左右，这是一个恐怖的低位。它意味着在经济体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内需引擎几乎处于怠速运转状态。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的恶化，虽然餐饮和服务业在年初有所回暖，但随着下半年收入预期的转弱，非必需品消费迅速萎缩。2025年消费领域最大的政策亮点莫过于大规模的以旧换新补贴计划，中央财政投入真金白银，试图刺激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更新换代。我们在此前的视频中也提到过，这是近年来中国百姓从政府那里获得实际福利的极少数机会。报告承认，这一政策在第二、第三季度确实带来了数据的脉冲式反弹，可这本质上是一种需求前置。 并不是消费者突然需要新车或新冰箱，而是补贴诱使他们提前了明后年的购买计划。这在短期内美化了报表，却透支了未来的购买力。随着四季度补贴额度的耗尽和效应递减，耐用品销售迅速回落，留下了更深的低谷。最能反映中产阶级真实体温的数据，来自各大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及其他大促节点。荣鼎引用的第三方数据显示，2025年主要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等，在关键促销期的总销售额竟然出现了 4.3% 的同比萎缩，这是自电商在中国兴起以来极为罕见的现象。它标志着曾经作为消费升级主力的城市中产阶级正在进行痛苦的断舍离。这不仅仅是消费降级，从买奢侈品到买平替，更是消费消失，能不买就不买。如果说消费数据是表象，那么价格信号则揭示了内需疲软的病理机制。官方 CPI 数据虽然勉强维持在零轴附近，但剔除食品和能源波动的核心 CPI 长期低迷，甚至在部分月份出现负增长。这说明在供给端产能过剩、需求端意愿不足的挤压下，商家失去了定价权。荣鼎报告特别提到了体感通缩。如果我们将房价下跌、租金回报率下降等资产价格变动计入广义生活成本，中国居民在2025年实际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通缩。通缩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会形成恶性循环。首先是资产缩水，对于 70% 财富集中在房产上的中国家庭而言，2025年房价的持续下行意味着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缩水，人们觉得自己变穷了。其次是预期恶化，当人们预期明天的东西会比今天更便宜，或者明天的收入可能不如今天时，理性的选择就是推迟消费，囤积现金。最后是就业压力，青年失业率的高企和职场35岁危机的普遍化，让每一笔非必要支出都变得需要三思而后行。在2025年，有一种乐观的官方论调认为，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正在提升，说明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成功。荣鼎集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无情的驳斥，报告指出，这是一种被动式的再平衡。消费占比确实上升了，但那不是因为消费跑得快，而是因为投资崩塌的太快。这种由投资衰退导致的结构变化并不是健康的转型，而是经济失速的征兆。报告分析了阻碍中国消费崛起的深层原因，这些在2025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收入分配机制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依然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财富过多的留在了政府和企业部门，而非居民口袋。社会保障依然缺失，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迫使中国家庭维持着全球最高的储蓄率。2025年，面对内需的极度疲软，政策制定者虽然口头上高喊扩大内需，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诸如给居民直接发钱或大规模改善社保等结构性改革。相反，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将产能过剩输出到全世界的路。这直接引出了我们下一部分的重头戏，外贸的孤注一掷与全球反击。投资引擎熄火，消费内需冻结，2025年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只剩下最后一条腿在支撑，出口。在荣鼎集团的分析框架中，2025年并不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一年，而是一个极度单极化的年份。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其内部无法消化的庞大产能推向全球市场。这种孤注一掷的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拯救了 GDP 数据，却在长期维度上不仅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更将中国经济置于了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如果只看海关总署发布的贸易顺差数字，2025年无疑是一个丰收年。贸易顺差再度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似乎彰显了中国制造不可撼动的竞争力。荣鼎的测算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比例，在2025年中国实际产生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率预计高达 1.7 个百分点。结合前文提到的 2.5% 至 3.0% 的实际 GDP 增速估算，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25年超过一半的增长动力完全来自于外部需求。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陆型经济体而言，这种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健康的范畴，甚至超过了日本和德国在出口巅峰时期的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顺差的构成。2025年的出口繁荣呈现出典型的以价换量特征，数量激增，出口货物的物理数量增长了近 10%， 价格下跌，出口价格指数却连续第三年出现下跌，这正是国内通缩向全球蔓延的铁证。 由于国内消费疲软，企业为了去库存、保现金流，不得不降价在国际市场上倾销。这种通缩输出虽然保住了中国工厂的机器轰鸣，却不仅牺牲了利润，更直接挤压了全球其他国家制造业的生存空间。面对欧美国家日益升高的关税壁垒，2025年的中国外贸上演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猫鼠游戏。荣鼎报告详细描绘了这一贸易流向的剧烈重构。数据显而易见，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在2025年大幅下降了 20% 至 30%。与此同时，对东盟、非洲、拉美以及俄罗斯的出口却出现了两位数的激增。官方媒体将此解读为贸易伙伴多元化的成功，但在荣鼎看来，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水分。报告通过追踪航运数据和供应链资金流，揭示了大量中国商品并未真正被全球南方国家消化，而是仅仅借道过境。第一是墨西哥通道，中国零部件运往墨西哥组装，贴上北美制造的标签进入美国。第二是越南中转，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在越南进行简单加工后转出口。第三是摩洛哥跳板，借道摩洛哥进入欧盟市场，这种迂回出口在2025年达到了顶峰。虽然暂时规避了关税，但这是一种极为脆弱的平衡。它不仅增加了物流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明显的规避行为已经引起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极度警觉，为2026年更严厉的封堵埋下了伏笔。2025年，中国这种由政策驱动、依靠压低汇率和补贴维持的新重商主义模式，终于触碰到了全球容忍度的天花板。过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但在2025年情况发生了质变。荣鼎报告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加入反击行列，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智利，这些曾经被视为中国友好伙伴的国家，在2025年纷纷对中国钢铁、电动车、化工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或加征关税。因为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不仅打击了西方的去工业化地区，同样也扼杀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萌芽的本土制造业。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顺差等于世界的逆差。当所有人都成为逆差国时，针对顺差国的围剿联盟便自动形成了。至此，2025年的经济画像已经完整，内部投资消费双双熄火，仅靠向全球输出通缩来勉强维持增长。这种模式不仅不可持续，更埋下了一颗将在2026年引爆的地雷。展望2026年，当最后的引擎也面临熄火风险时，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荣鼎集团的报告在这一部分不仅是对数据的预测，更是一份关于生存几率的评估。如果说2025年是认清现实的一年，那么2026年将是抉择后果显现的一年。此前所有被推迟的改革、被掩盖的债务、被透支的外部需求，都将在这一年汇聚成一个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当最后的出口引擎也面临熄火，中国经济的底在何处？基于荣鼎集团的独立模型，2026年的中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报告设定了一个清醒的基准情形，除非发生奇迹般的结构性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将很难突破 2% 的天花板。让我们重新审视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端，房地产市场尚未触底，去库存的漫长周期将贯穿整个2026年。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财政的枯竭，将继续维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态势。消费端，在没有大规模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下，居民信心难以在短期内修复，通缩心态将固化，消费只能维持生存式的微弱脉冲。唯一的变量出口，这是2026年最大的赌注。荣鼎指出，如果外部环境保持现状，出口或许还能勉强支撑 1% 左右的增长。但问题在于，外部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荣鼎预测，出于政治考量，2026年的官方 GDP 目标可能仍会设定在 4.5% 或 5% 左右。这种设定将迫使统计局继续使用高赋值的平减指数等技术手段来凑数。然而，这种策略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市场和国际社会对官方数据的信任度在2025年已降至冰点。2026年，如果继续这种数据与体感的背离，将引发更严重的信心危机。每当经济放缓，市场总会习惯性的期待北京祭出大招。但荣鼎报告用分析浇灭了这种幻想。2026年的中国政策工具箱几乎已经见底，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央财政的扩张。确实，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但它面临着双重夹击。第一，化债黑洞。 中央新增的赤字绝大部分将被填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无底洞中。这是一种会计游戏，而非经济刺激，它防止了系统性崩盘，但产生不了任何新的 GDP。 第二，赤字率约束。尽管学术界呼吁突破 3% 甚至 5% 的赤字率，但决策层对财政纪律的保守态度依然根深蒂固。荣鼎预计2026年的财政政策虽然口号上会喊出更加积极，但实际的财政扩张将微乎其微。央行在2026年或许会继续降息降准，但这更像是在借坡下驴。首先是信贷传导失效，正如2025年所证明的，只要企业不愿借，银行不敢贷，再多的流动性也只会淤积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其次是汇率掣肘，随着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但如果中国单边大幅降息，人民币汇率将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甚至可能触发资本外逃的风险。荣鼎报告特别提到了最高层关于扩大内需和统一大市场的反复表态，然而分析师们并未看到真正的行动。真正的改革意味着财富转移，将资源从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手中转移到家庭部门，例如通过给居民发钱重拾社保，这需要动摇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当前中国政治高层和军队高层都处于几十年来最激烈的动荡之中，在2026年这一政治敏感年份出现激进改革的可能性极低，因此报告判断政策面将继续维持修修补补的保守疗法。在基本面疲软的基础上，荣鼎报告警示了两个可能导致2026年经济失控的黑天鹅，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正在逼近的灰犀牛。首先在外部是特朗普政策转向与贸易战的再次开打，这是2026年最大的不可控变量。面对变幻莫测的特朗普政府，中国经济唯一的救命稻草出口始终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风险。如果美国决定终结转口贸易，势必会填补越南通道、墨西哥通道的漏洞，实施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一旦出口受阻，将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原本用于出口的过剩产能将倒灌回国内，导致 PPI 进一步暴跌，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率飙升。荣鼎估算，这将直接导致中国 GDP 损失2至3个百分点，将经济推入负增长的深渊。而在中国内部则存在社会契约的脆断危机，经济放缓的最终代价是由人来承担的。荣鼎报告罕见地提及了社会稳定性风险，随着地方财政的枯竭，2026年可能出现更多公用事业服务中断，如公交停运、环卫停摆和公务员事业单位欠薪事件，叠加青年失业率的高企，社会中下层的生存压力将达到临界点。这种社会层面的不稳定性反过来会进一步恶化投资环境，导致资本加速外流。2026年的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是继续依赖债务和出口的旧模式，这条路已经被贸易战和泡沫破裂堵死，向右是痛苦的结构性改革，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来激活内需。但这是一条政治上布满荆棘的道路，荣鼎集团的判断是悲观而现实的，北京很可能会试图走中间路线，即通过有限的修补和强大的社会管控来熬过寒冬。但在2026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惊涛骇浪，这种熬的策略可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极限测试。如果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比官方宣称的小了 11%， 如果实际增长率只有 2% 至 3% 而非 5%， 这对微观世界的决策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过去30年基于高增长假设建立的所有战略模型都需要被推倒重来。对于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宏观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在过去，只要身处中国这个电梯里，无论你是在做俯卧撑还是在睡觉，你都会随着电梯上升。但现在电梯停了，荣鼎报告建议企业必须立即进行战略校准。第一是预算重置，所有的收入预期和投资回报率计算都应基于 2% 至 3% 的低速增长环境，而非官方的 5%。 如果你的企业在2025年营收持平，不要自责，你可能已经跑赢了大盘。第二是竞争逻辑改变，在一个不再扩大的蛋糕面前，增长只能来自于抢夺，这意味着价格战、内卷和行业出清将成为常态，企业必须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现金流安全和极致效率。第三是资产重估，承认手中资产的价值缩水，无论是厂房、土地还是库存，清理不良资产、轻装上阵是活过2026年的前提。对于北京的决策层，荣鼎的警示更为刺耳，掩盖真相只会延误治疗，制造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 GDP 被高估了，那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实际上比官方数据要高得多。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评估债务危机的紧迫性，从而痛下决心进行财政重整。只要官方坚持形势一片大好的叙事，地方官员就会继续粉饰太平，中央的纾困政策就永远无法精准滴灌到真正的痛处。只有承认衰退，才能启动真正的救助。荣鼎报告的最后，将视角拉升至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中国经济的去伪存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大国博弈的核心情报。一个减速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过去，西方世界担忧的是一个迅速崛起并即将超越美国的中国，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见顶并开始挣扎的中国，这改变了博弈的性质。中国经济对外部顺差的极端依赖占增长的一半以上，这在战略上是一个巨大的软肋。如果不解决内需问题，中国在全球贸易战中将处于极度被动的防守地位，因为中国更需要世界市场，而非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经济停滞的大国往往比一个繁荣的大国更具不可预测性。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被进一步点燃。荣鼎在结语中强调，准确的经济评估是制定大国战略的基石。对于华盛顿、布鲁塞尔以及东京的决策者来说，看清中国经济的虚实至关重要。如果高估了中国的实力，可能会导致过度的恐慌和反应。如果低估了中国的韧性，或其输出通缩破坏全球产业的能力，则可能导致准备不足。荣鼎的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在为全球提供一张修正后的中国经济地图，防止双方因误判而驶入战争的迷雾。我们不需要悲观到认为中国崩溃论即将在明天应验，中国庞大的工业底蕴和劳动力依然存在，但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那个依靠债务驱动房地产狂飙，只有鲜花着锦之盛的时代已经彻底落幕。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调整期，这就好比日本曾经经历过的失去的30年，但中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和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这使得挑战更加艰巨。出路不在于统计局的报表里，不在于再一次的基建狂潮里，而在于痛苦但正确的结构性改革之中，让居民有钱消费，让民企敢于投资，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认清现实，降低预期，储备余粮，然后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等待春天的真正到来。